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还是大家彼此问候好吗？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主啊，感谢主，我们彼此打招呼。但愿我的热情哈、啊，或者说我们的热情，没有使你感到尴尬。因为有很多人说你太热情，他可能讲就受不了哈，就像火太热，感觉烤得上一样哈。但愿神的家、神的教会总是这样的的啊，彼此啊常常火热啊，彼此服侍啊。大家也知道，上个礼拜就说这个国庆的那个礼拜的话，我们去了以前我们服侍的那个教会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也休了一个礼拜，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假了。上半年我们没有时间，就是说请假出去和孩子们在一起来度过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和师母也想，哎呀，这个上半年过去了，我们也挺辛苦的，所以我们找个时间请你休个假。然后的话，我们正在想这个事情往哪儿去的时候，从以前服侍那个教会一个弟兄就发了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小的微信给我，说牧师啊，想你了。哎呀，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说，哎呀，师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了？接下来就有那边的弟兄姐妹打电话来说，牧师啊，你都好久没有回来了，能不能这个请一段时间假到我们当中来聚聚？哎，我们真的就好像被一个圣灵感动了。我和师母说，好，那我们就去去康宁了哈。那一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来陪我们来度假，在他家barbecue， 在他家 padlock， 然后到在这个叫做buffet 去，大家就是庆祝了，或者说聚集了，所以我们很高兴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假期。同时的话，和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连结哈，大家彼此共送主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也好，我们也知道他们在那地也好，和他们的牧师见面，牧师和师母的家庭，我们在一起畅谈，大家都很欢喜，知道神的恩典在各地都是够用的，知道神的恩典在各地也都是新的哈。所以说上周的话没有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今天的话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勿做小信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前两讲是不是大家还忘了哈？勿做小信的人第一个是什么了哈？大家没有糖，但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真的是很高兴，就是说勿做小信的人，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你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忧虑的时候，你知道魔鬼也知道，当你忧虑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堆积了很多的垃圾，给你增加了很多的烦恼，会增添更多的麻烦，因为你惧怕。所以第二个题目也是说，勿做小信的人，做什么呢？说不要胆怯。你要一忧虑，魔鬼就来攻击，加很多的重担在你身上，你反而就胆怯了，小心了。那今天和弟兄姐妹讲这个勿做小心的时候，我们讲第三讲哈，第二讲的时候可以说有一个打油诗哈，人生有风浪，耶稣在船上，除去胆怯心，主是宇宙王。让大家知道，恢复你的信心，不管你遇见什么样子的风浪，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之舟里边。所以说你就应该笑对风浪，再大的困难说哈哈没有关系，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他做主，所以你不要惧怕。那今天和弟兄姐妹讲，勿做小信的人，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也是一个神迹，一个大神迹啊。一般的人来说，很多读到这种圣经里边类似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啊，如果有个科学的脑袋或者带一个逻辑的思维的话，你就很难解释得通。上次我们讲的时候，不要胆怯的时候，就说，哎，在大风大浪里边，耶稣和他们同行的时候，虽然有风浪，但是耶稣睡着了，这些门徒们还是很，耶稣同在，还是很害怕哟，把主晃醒了，主啊主啊，我们丧命了，是吧？耶稣基督起来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做一切的奇事都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来去衡量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经验去衡量，很多的事情都过不去，你都没法信下去。 那我再问你，假如说很多圣经里边的这些奇事、这些神迹，你说我都不能接受，那么我请问你，还能接受一个全能的主吗？你如果他做的奇事你不能接受，你就没法接受这一个全能的主。如果他不是全能的主，他怎么能是创造的主？他怎么能是救赎你我的主呢？所以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科学试验来去讲解圣经。好，今天同样我们讲的这段经文也是一段非常非常震撼我们心灵的经文，也是要教导我们勿做小信的人的一段经文。那耶稣基督常祷告这段话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边，不是刚才博文说错了，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给这段经文的时候，的确是从第23节开始的，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我本来是想从这一节开始的，但是我想上边的那段经文呢做了一个铺垫更加重要，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一段话给了我们一个上下的一个起应，上边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如果读了圣经就知道，上边其实是讲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的故事，还是神迹，神迹接着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弟兄姐妹都吃得很饱哎，收拾篮子，收拾零碎12篮子，你想想看，吃饱了还有鱼啊，大家都很高兴，看到这位哇全能的主在他们当中做这样大的奇事。那接下来的话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随即催门徒上船，要先渡到海那边去呢？因为下边有事情要发生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说门徒们赶紧上船渡到海那边去，然后耶稣基督一个人自己留下来做什么？他来独自祷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模范，也是看到他常常祷告的身影。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儿独自祷告，是耶稣基督他要和神有最美好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接下来我问你，那他是神他还需要祷告吗？他是神不就完了吗？他什么都能做，要能力有能力，哇，要话语有话语，他缺乏什么吗？他什么都不缺，那他为什么要祷告？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在此时此刻，他是以一个人子的身份在地上的，所以说作为人子的话，他要常常的和父神祷告，同时他也是和他父神在交通在交流。所以每一个大的事工来临的时候，每一个重大的事情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要祷告。耶稣基督拣选门徒之前，他在山上祷告一夜。耶稣基督在这个做这个神迹奇事之前，他也在山上祷告了一夜。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也祷告。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祷告的生活，也给我们弟兄姐妹做一个榜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却常常缺乏祷告。你可能知道祷告是我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来祷告，其实祷告是应该是最好的这个做事，祷告是最有力的办法啊！我们常常以为我做不了了我再祷告，其实不是，应该是说我们能做得了我们要祷告，我们做不了我们更要祷告。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自己上山去祷告，上山去祷告。那为什么要上山祷告呢？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呢给我们一个答案，在第6章14-15节里边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奇迹神迹啊，就说这真是我们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逼他做王，所以耶稣基督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你看看弟兄姐妹，这是他退到山上祷告的一个原因。因为行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以后，众人都要逼他做王啊。 这和耶稣基督的来这个世界的个目的、是相违背的。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是要做王，不是要领导犹太人以色列民这个复国，然后就把罗马人赶走，建立犹太国，这是一个错误的弥赛亚观念。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他要去祷告，他要离开这些众人的逼迫，逼迫的做王，所以他要退到旷野去祷告，然后的话把他的门徒散到海的另外一边。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实在是祷告来抵挡很多不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诱惑，或者说众人的这种逼迫。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常祷告哈，我们也知道细节下边就有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海中啊，船在飘荡着。耶稣基督是第一次在拣选十二门徒以后没有和他们同行。你看看耶稣基督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然后最密切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带着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带着他们。但是这一次的话把他们拆到船上去，要渡到海的那一边去，他先开始没有在这个船上。那么接下来就出现问题了，耶稣基督怎么和门徒会合呢？这个事情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呢，被浪摇撼，被浪摇撼的话，然后到耶稣祷告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 OK， 耶稣基督没有坐另外一个小船，也没有找一个这个出租的船把耶稣基督送到这个门徒的船上和他们会合、耶稣基督是祷告到四更天的时候，然后他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基督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奇迹哈，一次非常大的神迹。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门徒们在海上，耶稣基督在另外一边祷告，直至四更天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说的三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如果说是亮天了，六点钟亮天了，像夏天天已经很亮了，那用不着看见耶稣了，对吧？老早就看见耶稣了，不是，而是在蒙蒙亮的时候，蒙蒙亮的时候又看见有影又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所以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徒们看见就怎么样，门徒们看见就惊慌了，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呀，就喊，就害怕，就喊叫起来。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海呢是加利利海，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按照这个海的这个面积了不算很大，你根据统计的话，这个东西宽呢也就差不多有13个 mile 这样子，那么南北长呢最多是21个 mile 这样子啊，不是很大。所以说门徒这半夜在约翰福音里边说行了差不多摇橹啊，差不多行了十里地，也可以在中间的时候，不上不下不南不北，这个不东不西的时候，就在中间。所以说耶稣基督从岸上赶过来哈，来和他们会合的时候，那在这里边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姐妹，这个超乎了我们的知识的层次，超乎了我们所能理解的一个范围。因为科学家说什么，只有在离太空600 mile 以上，在太空600 mile 以上，人是什么呀，人是可以漂浮的，人是可以随便你走啊爬呀、这个睡啊都没有关系，倒着立着都可以。但是唯独回到地球上来的时候，人不可以随意漫步，你是受到这个重力的局限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耶稣他是太空人吗？当然不是。可是耶稣他又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不是一片树叶，他也不是一个这个 hollow 的一个木头，他是人呢。只要是人的话，他就应该有重量，那么他就应该至少说他会游泳的话应该在这儿哈，对不对？他应该这个头在咱们也没有淹死。可是耶稣基督是在海面上走，就意味着他好像没那么重嘛。弟兄姐妹，这是超乎我们的知识范围。可是我愿意弟兄姐妹，你笑的时候你是凭着信心来接纳我们的主的，他是不受我们这个地球，不受我们的知识限制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其实都违背这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怎么上去的？是坐着火车火马的，按照你的道理也不可能啊。 按照我们的知识也不可能，所以他是坐着火车或马上去。啊，这是一个神迹，这是旧约的。那还有以利沙呢？以利沙他这个在找一个斧头的时候，他把一个木头砍下来，往那个叫什么水池里边一扔，那个斧头就飘上来了。这个好像也不符合我们的平时的经验和逻辑。弟兄姐妹，我们暂且允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所做的事情是大大超越我们的眼界的，大大超过我们所领受的知识层次、知识范围。所以主耶稣基督最后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奇妙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全能主。那另外的话呢，耶稣基督行在水面上的时候，这个水啊，海水是听他命令的，不但不伤害他，也不使他下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也老早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答案哈。你比如这是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我找几个图给大家看看啊，增添一下大家的这个认识。那约伯记里边我们读一下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伯记好吗？他足智铺张穹苍，步行在海浪之上，他照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不会受我们限制，反而他是有大能的神。所以他独自铺张穹苍的时候，他可以步行在海浪之上，这是神啊。所以说不管造出了多少的星宿，他都一一数他们的名字。然后的话呢，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静悄悄的神，也是大能的神啊。这是在约伯记里边给我们看到。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诗篇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回转遮盖地面。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诗篇里边所说的话，圣经里边所说的话是超越我们的知识范围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水啊，在地球上面是最多的一个物质，覆盖了地面大概是差不多有10%啊 ,60% 这样子。那么山的话呢占3%的，田地呢占1%。所以说大家都想啊，你看我们所居住的这些旱地啊有多少啊，有多少多大的地方啊，那海就在那一个地方。我告诉弟兄姐妹，海里边的水要比所有的旱地要大得多。大家也觉得现在有这么高的高山，有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的话，科学家是这样算的，假如说你把山所有谷的地方、谷包的地方都把它按平，所有的陆地都在水下一个脉，都在海水下一个脉。正是因为有山鼓出来，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山地鼓了，所以才形成地。所以神让地生，神让地降，这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家园呢。所以上帝所造的岂是我们所能够仅仅用知识所能理解的。有一年我和师母我们回家的时候路过夏威夷，我们就在那儿度假了。度假以后，然后那些有我们也去参加一个团哈，那个团就来有讲解有导游，他导游就说，哎，在夏威夷大家也知道有几个岛，对不对？你要坐飞机到那个岛，坐飞机到那个岛。那个岛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哎，说你们知道，那如果说这个岛与岛之间干嘛坐飞机呢？咱干脆造一个这个什么，造一个桥过去不就行了吗？一个桥把这几个太平洋啊，把这个夏威夷的岛都连起来不就好了吗？他说你知道夏威夷这地方平均海水有多深吗？大家猜一猜，800米，哇，再猜1000米，再猜5个mile。弟兄姐妹，5个mile你怎么去打这个桥墩子把这个东西连起来？不可能。所以说这要说让我们说明什么，就说神造的世界真是奥秘。你所看到的夏威夷岛啊，也只是这样鼓出来的一个部分在上边哦。 我们相信神的作为啊，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啊。我们知道神所做的这是大大超过我们所好。回到这个故事里边来，回到这个故事里边来的时候，就是说当门徒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以为看见了鬼怪，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边，在他们平时所有的这个知识里边，他们可能就知道妖魔鬼怪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眼前的耶稣，自己跟随过的耶稣会做，因为耶稣基督以前没有在水面上走过，他使水变成过酒，他也平静过风浪，他也做过五饼二鱼，可是耶稣基督以前没有行过水面，在水面行走这个事情。所以任何一个神迹其实在耶稣的基督的生命里边，在门徒看来都是独特的，所以门徒很难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一下子接受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所以说这是鬼怪哈，这是鬼怪，就叫起来。你知道弟兄姐妹，人们心中最怕一个鬼故事了，所以一讲到鬼故事，很多姊妹都不敢出门了。那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边暗藏着很多幽暗的角落，是被这些妖魔鬼怪充斥的。但是门徒们所在这个时候应该发现的是他们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在海面上看见他们就惊慌是鬼怪，耶稣基督连忙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知道吗？有的解经学家说，哎，耶稣哪是在海面上走，实际上在岸上走，门徒们看着哈，以为在水上走，这是一种解释圣经方法哈，非常 reasonable 的解释。其实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们船是在离海岸差不多十个公里这样的，十个迈这样子，所以正在中间。耶稣基督在岸走十个迈，有人怎么看得着？不是的，而是说耶稣基督真的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门徒们看见他，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连忙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边，耶稣在你的船上吗？在你的生命里边有耶稣的同行吗？假如说这一只生命小船，你觉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耶稣没有和我同在，哎，他就没有办法平静风浪吗？有。如果你感觉到他没有和你同在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基督会不管你吗？你会遇见风浪摇撼的时候，你会恐慌吗？耶稣基督说：“不要怕，是我。”假如说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一切事情上好像不顺啊，你所做的事情没那么顺利啊，你做的事情被人打罢，你向往的事情好像刚好相反，遭遇了非常的事，但是耶稣基督说：“不要怕，是我，是他在做，不是说任由这个自然界，任由周围的环境来掌控你。”而是耶稣基督是超越环境的主。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有恩典，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必看顾我们。你觉得他不在你船上，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够得到你，所以你不要惧怕。那还有耶稣基督他有计划有安排，任何的遭遇都有神最美善的旨意啊，任何事情都有最美善的旨意。你别说这个事情是坏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啊，我不能接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在神的面前就接受任何的挑战，所以在这背后都有上帝给你所安排最美好的功课。门徒们在这个事情上那么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耶稣基督是超越的主，耶稣基督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啊。那么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他能将海踏在脚下，他能平静风浪。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要绝对相信主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安排。你不要误会，你不要埋怨，你不要悲伤。不管遇见什么事情，超越你的能力，超越你的想象，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的大能大力啊！这是我们所在这段圣经里边看到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看到彼得水上行啊，彼得水上走。那彼得看见耶稣在水上走，彼得这个好奇心就被刺激起来了。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呀，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你看耶稣说的多轻巧哈！彼得就从船上，我估计可能是笨笨悠悠的爬下去，然后在水面上就开始走了，要到耶稣那里去，要到耶稣那里。只见风浪大， 甚大，就惧怕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我们看到这段时候，我们一定也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这是彼得独特的经验。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你会看到彼得这个人物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首席使徒，而是因为很多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都在身边，都经历，他是很重要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耶稣就应许他，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可是的话呢，有耶稣的应许，你也想去，那你就大胆走吧。可是的话呢，彼得看见周围的风浪甚大，就害怕。弟兄姐妹，这常常是我们的光景。你说我读圣经的时候，哎，我看到了神对我的应许。你说我有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等候神的说话，我要听神的声音，哎，圣经对你说话了。可是一旦这个事情临到你时，还是有点走不下去的感觉哈，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个感受。那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真正的行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样。我们需要摆脱我们的这个旧的知识，我们需要摆脱旧的经验，来大胆的跟随耶稣。如果你想求神说：“神呐，我就要一个证据，你来告诉我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你为此祷告，神要给你开路，你就大胆的往前走，你就快快乐乐的往前走，不要一边走一边犹豫，一边走一边怀疑啊！所以彼得正是因为他看见周围的风浪甚大，就惧怕了。所以惧怕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就往下沉。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当你信心不足的时候你就往下沉，好像是这个信心把彼得从水面上拖起来的一样。的确是这样子的，是因着彼得对主的信心可以拖住他。不单这个水面，这个海面可以拖住耶稣，同时在耶稣基督的命令里边，这个海面可以拖住彼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一样，曾经恩待过众啊万人的主也会恩待我们，曾经保守众人平安的神也会保守你。所以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惧怕。彼得不是因为冲动，而是说他真的有一个相信主的胆量。彼得有许多的事情，他先说话，他也有的时候说好话，有的时候也说不好的话。比如说他很多的场景他都和主同在啊，耶稣基督在变水为酒的时候，彼得在；耶稣基督去行五饼二鱼的时候，彼得在；耶稣基督医治那个女儿复活的时候，拿银的这个妇女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在。弟兄姐妹，还有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在；在克西的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彼得是一个重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个神迹奇事里边，我们切面说：“哎呀，这个是他的经验吧？这是他被神恩待了吧？”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只要我们能信耶稣，只要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在风浪里边，耶稣基督作王。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因着彼得的软弱，他便沉下去的时候，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便喊叫说：“主啊，救我！”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需要记住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当你有征战不能胜的时候，你要去呼喊主：“救我！”祷告非常简单，祷告非常简单。记得上次我给讲到这个我遇见狼的故事吗？大家哈哈一笑，对不对？真是这样子的啊！我就喊：“主啊，救我！”这是和这个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真的是神就救了我啊！回头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问我：“哎，牧师啊，是不是你看到是你村子里边的狗啊？”我说：“不是啦，我们村子里边所有的狗我都认识。”弟兄姐妹，真是这样子的，真是这样的。所以请大家真的相信，你祷告的时候主垂听，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在生命危险的时候，你喊主啊救我，你会看见奇迹发生。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姐妹都经历神的大能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段圣经我们不读了。那在第四个讲，就是说主 把信心交到彼得啊、哦！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你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啊遭遇苦难的时候，遭遇尤其危险的时候，你别以为主会慢悠悠的来，主会连忙的就来，主会赶紧的来，伸手拉住他。所以说，主不用伸手吧？主说起来，主说站住。”不都可以吗？但是你就看到主的慈爱，他会用身体的动作和他配合，所以主就连忙啊，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点。”就把他拉下来，拉下来就到了船上了，风就住了。你看看没有？所以说风啊、雨啊、浪啊，都是可以听从耶稣的，都是可以来听从耶稣。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在危难的时候，当我们呼喊的时候，主就出现，主就救我们。这整个故事在教导什么，弟兄姐妹？整个故事在教导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主不是单单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同时也在教导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功课吗？你有信心的功课的时候，你可以比彼得强壮一点吗？比彼得胆子大一点吗？比彼得信心大一点吗？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时常会让我们碰到这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尤其是在危难的时候，更能够彰显神的恩典。所以不仅仅是在海面上行走，而是说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中，他要做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神必叫我们啊，神必叫我们得胜，神必叫我们得胜。我们看到这个还是一个画面了，彼得沉下去了，耶稣把他拉起来哈。我们知道这是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那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里边，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比火试验仍能快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谁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弟兄姐妹，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不是想起来他自己在水中啊行走，被主拉起来这个经历？我们不晓得，但是他却告诉我们，信心会被试验的，试验过后，你就能产生一个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啊，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称赞啊、荣耀和尊贵。然后他下面告诉我们，也是鼓励今天我们没有见过耶稣的人，就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弟兄姐妹，我们没见过耶稣，我们爱他吗？当然爱他啊！如今谁不得见？今天还是没有看见他，但却因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谈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笃定。每当我们谈到将来，我们死后，或者谈到将来的这个永远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确信，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有被荣耀充满了，被喜乐充满了，被得胜充满了，被确据充满了。这是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启示里边，这个故事里边告诉我们：不要小心，不要小心。小心什么？疑惑。不要对耶稣的话产生疑惑，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哪个字、哪个句、哪个话，弟兄姐妹，你会产生疑惑吗？你不要，因为都是主记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所以说，当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不疑惑，你会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做奇妙的事，做奇妙的事。所以愿意这个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小心，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大事啊！愿神祝福我们。那接下来的话呢，有一个动员，就是讲到 Stephen Ministry 今年又开始报名了，因为在大华府地区，我们这个中文部的这个 Stephen Ministry 还是同样在十月份要有讲课哈，史蒂凡施工10月14号到明年的2月10号，一共有4个月的时间。今年没有学完的，或者去年没有学完的弟兄姐妹， 可以来把课程学完啊，或者谁被圣灵感动愿意参加，你也可以来参加。现在斯丁反事工在我们教会或在华人的教会里边，很多还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形成大的一种啊这个规模。但是当这些人被培训以后，如果形成规模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对我们教会，对很多弟兄姐妹有益处。所以愿神来鼓励大家，来保守大家。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讲的这个信息就到这儿，还是用一个打油诗来做总结哈。耶稣常祷告，海中船飘摇，彼得水上走，主把信心交啊，愿主教导我们的信心。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历世历代行神迹奇事的神。主啊，你不单在世上的时候你行神迹奇事，主啊，在历代的教会圣徒当中，一文在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生命里边，主啊，你也做啊做奇妙的事。主啊，我们求主你常常教导我们所当学的功课，尤其是信心的功课。主啊，因为你说信心可以移山，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同时也让我们尝试在神的面前可以透过信心可以度过一切的风浪，可以叫我们的人生更加的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记得你的大作为来传扬开来。主啊，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